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纪委公布和中共军部藏变数。美议员联名致信布林肯，直指中共以虚假罪名迫害法轮功。200元电视买家数冲上热搜，拆穿中共全面脱贫大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9日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20大将于10月16日召开，目前就剩低不够2个星期时间。照道理，习近平应该大局已定，但是中共政局就仍然透露出诡异。中共19届中纪委在10月7日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和前面几届中纪委都开8次会议不同的是，今届的全会少了1次，最后1次是第7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会议公布。非常奇怪的是，今次的会议公布只是得167个字，是近年来最短的1次。对比下前几届，中共18届中纪委第8次全会公布有393个字，17届中纪委第8次全会公布长达1005个字，16届的中纪委第8次会议公布亦都有800多字。今次会议公布只是提到19届中纪委7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纪委向中共20大提交的工作报告。香港传媒早前放风说中纪委要增补副书记，但是会议公布完全就没有提到这些人事变动，也都没有提及现任中共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是不是会调去其他地方。另外，上一次高层换届的18大前，第17届中纪委在最后一次全会公布里面长篇吹捧胡锦涛，总结胡锦涛领导下的所谓成绩，但是今次的全会公布里面就没有出现类似吹捧习近平的内容。这种变化似乎再次证实习近平不会在20大交差。反腐是习近平获得权力的重要工具，亦都是他最大力吹嘘的政绩。中共中纪委今次的公布就写不出什么，更加只字母提人事议程，好不寻常。不过怪事就不止这一宗。10月8日，时政评论人士周晓辉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讲到中共军部的一篇评论文章亦都好不正常。这篇文章题为坚持推进治军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发表在中共军部。文章呼吁军队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说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批评那种一招权在手就将命令行，法律不如领导指示，以及一个将军一个令等都是人治思维。周晓辉说这些文字渗透住奇怪的味道。18大以来，中共军队里面不是经常要听习主席指示的吗？而习近平就一直加强的军委主席责任制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就是军委主席负责一切重大问题，无疑就是典型的人治。周晓辉仲提到，这篇文章开篇就说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严从治军，要求我们的治军方式发生一场深刻变革。这一句治军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所透露的就是件大事。在中共20大即将召开的时候，各种传言满天飞之际，中共军方释放出这样的信号，用意何在呢？ 周晓辉认为，之前已经发生了习近平缺席中共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等怪事。在二十大争夺权力的关键时刻，中共军方对他的连任保驾护航非常重要，但是军方就一直释放出疏离的信号。那到底是什么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南海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周晓辉就说，或者二十大的变数就是隐藏在里面。近期美国联邦参众议员在一封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信里面直接指出，中共以虚假罪名迫害法轮功学员周德勇。据大纪元报道，中国山东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德勇自从2021年4月23号就被中共关押到而家。9月27号在由参议员卢比奥带头写的一封联名信里面，八位国会议员对周德勇在关押期间的遭遇表达担心，呼吁国务卿布林肯帮周德勇获释。信里面指出，周德勇去年被中共拘留，并且以虚假的罪名监禁，同时还说中国共产党 CCP 发起了一场长达23年的行动，要将法轮功在中国强行消灭。法轮功学员受到任意拘禁、酷刑折磨、性侵犯，并且被迫生产出口到全球的商品，活摘器官的可信指控亦都逐渐浮出，这些都是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罪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议员还在信里面指出，2022年8月25号周德勇被中共以组织和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庭审。就美国议员指出周德勇被中共以虚假罪名迫害一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10月5号就向大纪元表示，二十几年来中共都是以破坏法律实施罪的虚假罪名迫害法轮功、陷害法轮功学员。他表示，中共为了欺骗说服全民服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就蓄意制造各种虚假罪名，诋毁抹黑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据报道，八位联邦参议员还在联名信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近日话题被200元电视的买家苏整破防登上热搜，点开相关的话题就发现大陆有不少人都用着200元人民币的电视机，而这些群体明显处于相当贫困的状态，这亦都令中共声称的全面脱贫再受质疑。微博网友日前上传了一些买家晒出的相，相里面的人都不约而同买了200元人民币的电视机，并且为了得到商家给的红包，即是购物现金回赠，就上传了自己使用的情况。透过相片可以看出，他们居住的环境相当简陋，很多人居住在没有任何装修的清水屋里面，积满灰尘的柜、旧电线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关不上的柜桶、甩色的梳化，每件家私都用了很多年，处处都呈现出一种和现代生活割裂的气息。电视机被摆放在任何地方，放在雪柜上面，还有人放在充满油烟的厨房，或者就直接放在地下。除了电视机，还有残旧的台和污糟邋遢的台面、变黄的旧海报、未食完的辣椒酱和几蚊鸡一包的香烟。在电视下低的床有很多药盒，生活已经很艰苦了，还要受疾病的折磨。在网络热传一篇题为200元电视上热搜，今年最大惨案的文章，作者在文章里面表示，一些家居博主眼内3000元的电视机可能还未是合格，200元的电视无疑就是电子垃圾。但是即使是这样，买家对电视机还是很满意，还大赞屏幕清晰、音质好好。更现实的是，他们影低自己家徒四壁的样子，可能只是为了好评可以回赠那2-3元。作者的评论指， 在这些不起眼的买家背后藏住一个真实的世界，而这些相亦都将人由虚假繁荣的互联网一下子拉到普通人的生活里面，亦都令他看到众生皆苦。为了应付离婚率居高以及人口老化危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黄世花在今年三月的中共两会期间提出建议，说大学院校应该开必修科，教导学生重视家庭和正确的爱情观。中共教育部日前就相关建议回应表示支持，但是中国网民的负面评论就一面倒。综合媒体报道，10月6号中共教育部答复黄世花的建议，说积极支持家庭教育相关的科学专业，支持学位授予单位按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科学目录设立以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一级学科的许可权内自主设立家庭教育相关的二级学科，同时引导大学院校加强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的相关课程。目前好像南京师范大学的家庭与社区教育、上海师范大学的家庭教育、温州大学的家庭教育等课程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网向社会开放。相关消息立即引发中国网民的关注和热议。有网民留言，为什么不反省一下，细路不愿意结婚吗？怕结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条留言在四个钟头就获得过万次点赞。另外有网民嘲笑说，高中不准早恋，大学快点恋爱。这条留言就在九个钟头之后获得450,000次的点赞。还有网友讲笑话，如果真的有这门科目就当听栋笃笑咯，由头笑到尾。10月3号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推特就俄乌战争和平解决方案发出一系列的民意调查，点知就引起中共喉舌胡锡进的讽刺，而马斯克竟然用一句中文来反驳，被解读为嘲讽胡总编整日无所事事。10月4号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将马斯克的相关推文截图，说马斯克过于放纵自己的个性，过于相信美国和西方的言论自由，他将会受到教训。对于胡锡进的警告，马斯克10月6号在推特用中文回应，说手整体插在袋里面的人过分自信。有人猜测这句说话是一句英文成语的翻译， Man with hand in pocket feel cookie all day， 它的含义是出自于论语微子篇，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时事评论人唐正远在他的自媒体节目表示，马斯克用了一句先是中文翻译英文，然后再用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成语来回应胡主编。直接地讲，他就是讽刺胡锡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际上什么都不懂，但是又要扮到好懂得理论，好有自信的专家这样，扮到好自信的 KOL 意见领袖这样，反正斋噏都没损失，最多就是口攰牙痛啫。唐正远还说，估计胡主编自己都没想到马斯克居然会在无数的留言中咁上面回应他，更加没想过会以这种有点搞脑汁的方式来回应，所以他猜测胡主编的脑大概真是被搞到有点迷糊，因为他随后再次回应了马斯克一句，话手插在推特里面的人感到自信。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就胡锡进嘲笑马斯克被反驳这件事，有网友就讲笑话，今次不算老虎输，毕竟老马出的招数太诡异。亦都有网友认为胡锡进就是稳存在感，他才不理什么理论和逻辑，挨闹都无所谓，结果就是点击量就是钱。感谢你的收看。
哈里米亚大桥大爆炸，重创俄罗斯补给线，俄国高层起争端，话又话普京核心圈有疑音，移民大潮涌入纽约市，进入紧急状态，封控规模空前，北京竟然大批军警警戒，掌控华为最核心业务之一的总裁突然去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9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8号连接俄罗斯和哈里米亚半岛的战略公路和铁路桥发生爆炸，中断了俄罗斯一条重要补给线。这个时候刚刚是普京刚过70岁生日，乌克兰特别推出主题邮票，名为俄国力量象征夸勒。在当日普京指示他的内阁成立一个和哈里米亚大桥紧急情况有关的政府委员会。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说，根据初步信息，一部卡车在哈里米亚大桥的汽车道爆炸，导致一部开向哈里米亚半岛的火车上面的7个油箱被点燃。结果大桥的两条车道部分崩塌，有3个人在这起爆炸中死亡。俄罗斯于2014年从乌克兰手里面夺取了克里米亚，而克里米亚大桥是欧洲最长的大桥，公路部分于2018年，铁路于2019年启用，普京亲自主持启用典礼。当时俄罗斯的官方媒体说这个是世纪建筑。之前9月30号的克里米亚大桥，俄军的坦克战车还源源不断地在这里运往前线。为乌克兰总统提供建议的乌克兰战略研究所的别列斯科夫说，克里米亚大桥的重要性对于俄罗斯的入侵部队来说是不可以替代的，如果它被切断，整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南部战线将会迅速并且容易崩溃。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在 Twitter 上面发布消息说，这起事件只是开始，所有非法的东西都必须被销毁，被偷的东西必须归还给乌克兰，俄罗斯所占领的一切必须被逐出。10月8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奥列克西·丹尼洛夫发布了一段影片，将刚刚被炸的克里米亚大桥和玛丽莲·梦露唱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的影片连结起来。乌克兰国防部发文说，黑赤大桥俄罗斯力量的象征垮了。莫斯科号飞弹巡洋舰和黑赤大桥，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力量的两大恶名昭著象征都垮了。下一个是什么呢？俄国佬。乌克兰邮政部执行长斯梅利扬斯基在 Facebook 贴出准备发行的新邮票设计图，是黑赤大桥爆炸和模仿美国电影《铁达尼号》经典桥段的彩绘图。华府智库新线战略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泽尔科夫推文指出，就在3个月之前，俄罗斯政府宣传还宣称克里米亚大桥不可能受到攻击，因为有20种不同模式保护它，包括军用海豚，真是个大失败。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根据美国情报单位取得的资讯，普京核心圈内一名成员近几个星期就普京处理乌克兰战争一事直接向普京表达不认可，这个是至今俄国领导层内部对战争管理一事出现骚动的最明确迹象。一名知情者透露，普京圈子里面那名核心成员表达的不满和战事管理不当以及执行军事行动的人所犯的错误有关，被普京当作亲信的幕僚和顾问寥寥无几。这项新的情报资料和俄国官员的意见凸显了普京领导高层的分歧。高阶层官员他们长期以来对这名专制领导人报喜不报忧，一般认为普京正处于掌权22年期间最孤立的时刻。情报官员坦言说，俄国能不能够打赢还很难讲。 普京享有的忠诚度可能亦正在下滑。一名西方情报官员说，我们看到普京核心圈子的一些人日益警戒，我们的评估显示他们特别担心俄国近来的损失、被误导的方向和很多军事缺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承认，普京面临颁布动员令这类关键决定的时候，领导层内部的确会出现分歧和辩论。他话俾华友听，在这类时刻确实会出现分歧，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但是这一切都是正常工作程序的一部分。关于经济、军事行动的执行，有一些工作上的争论，亦有关于教育制度的争论，这个是正常工作程序的一环，不是任何分歧的迹象。另外，据 CNN 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批准指派苏洛维金将军出任俄国驻乌克兰联合特遣编组兵力指挥官。塔斯社报道说，当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宣布这项人事消息。12月7日，乌克兰一位高级官员说，乌克兰军队已经在南部赫尔松地区夺回了2400平方公里的领土。俄国这次重整旗鼓，重新任命新的指挥官，是不是能够改变局势呢？欢迎你的留言，讲下你的看法。美国南部边境用巴士送来数以千计的移民到纽约。8日，民主党籍的纽约市长亚当斯宣布纽约进入紧急状态。据路透社报道，亚当斯在市政厅演讲里面表示，纽约市预计将会花费10亿美元来处理大量涌入的移民的事。4月至到而家，有超过17000名移民抵达纽约。9月初以来，每日平均有5至6部的巴士驶入纽约，7日更加是有9部巴士，让游民收容系统难以负荷。近期共和党籍德州州长艾伯特用巴士载运了3000多名移民到纽约。亚当斯批评艾伯特在送来大量移民之前没有先通知纽约市官员，说这个是一场人道危机。艾伯特与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在中期竞选前的选举活动中，都要将焦点放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破纪录的越境情形上。他们认为拜登未能充分保护边境。艾伯特应用巴士载运900多人到芝加哥，德州和亚利桑那州合计载运超过10000名的移民到华盛顿特区。2024年可能角逐美国总统的共和党籍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日前亦用飞机载运大约50名的移民到马萨诸塞州的富人度假胜地马沙葡萄园岛。民主党人说，共和党州长的举动是政治操作，指责这些州长将人民当作傀儡，很多送到纽约的移民是委内瑞拉人。依据一项和 COVID-19 有关的政策，美国不能够将他们驱逐到墨西哥。亚当斯说，虽然我们有无限的同情心，但是我们的资源有限。他呼吁联邦和各州政府提供支援。他说，我们处于崩溃的边缘，并宣布紧急状态能够让纽约市府机构更加容易快速协调因应措施。华府市长包泽上个月亦都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来处理分搭而来的移民。临近中共20大党代会之际，正值11的假期，中国各地政府为保中共20大不出任何意外，大搞一人确诊全域封控模式，让很多游客被滞留在当地。北京更加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街头出现大批的军警戒备。据广东卫生健康委员会报道，惠州市6日新增18宗新冠病毒感染者，惠城区中高风险区餐饮场所停业，惠州各区县的学生暂时不用返学，大亚湾44万多人被要求开展核酸检测。 卫城区因为出现8宗阳性的病例，有多个小区遭到封控。惠州居民周女士8号对本台话，她住的小区已经封控第10日了，而家日日做核酸，疫情而家是封了小区，总是封总是封。小金口那边发现了7-8宗，大湾区那边发生了，还有前面的市区，整个周围都发生了，我们这边也发生了，所以封得比较严格，搞得厉害。11假期，一些游客被封在当地，被逼住在2000多元一晚的酒店里面高消费，当局派出大批的警察禁止啲人出行，啲人被逼排起长队做核酸，完全失去了旅游的兴致。另外，湖南省的张家界因为发现一宗新冠病毒阳性，从6号起开始静态管理，要求游客和居民不要外出，巴士和的士停运，关闭景区和商店，学生暂停翻学，全员3日2检，凭24小时核酸检测才可以离开。外地的游客因为被赴红码没办法离开，他们被带到指定的酒店，酒店的房价每日180元，成人被要求分开入住。6号广东省江门市万达广场里面出现阳性病例，全场遭到封控。杭州市龙湖天街一个阳性的感染者去肯德基吃快餐，全部人员被封控，好多人仓皇逃跑。北京当局亦不平静，有影片显示在北京展览馆有大批的军警警戒，原因不明。天安门广场没有老百姓，全部都是10米1缸的军人。天安门城楼没有灯火，天安门广场漆黑一片，完全没有所谓11节庆的喜气。时事评论人林先生说，中共将20大看得特别重，这个20大关系到中共的未来吧。北京现在亦是11长假8号结束，他要求上班的48小时的核酸检测，从外地回去北京的都进行核酸检测，实际上就是要控制老百姓的行动嘛。老百姓就好像往常一样到处去，他就感到威胁，因为中共将老百姓看成是敌人，老百姓不动呢，他就觉得安全，我管住你了。他就是要利用疫情，他夸大疫情，一有事呢就被你们全部都所谓静态管理嘛，都封起来，你们这些人就不动了，他共产党就安全了，主要是这个20大卦。12月7号深夜，华为发布讣告话，公司监事会副主席丁云因为突发疾病去世，终年53岁。大陆媒体财新网引述熟悉华为的人士表示，丁云曾经在11假期期间在深圳参加大约28公里的长跑，目前还不确定他的突发疾病和长跑是否有直接关系。华为的官方网站显示，丁云于1996年离开中兴通讯之后加入华为，开始长达26年的华为生涯，曾经担任华为产品线总裁、全球解决方案销售部总裁、全球 marketing 总裁、运营商 BG 总裁、产品和解决方案总裁等，亦都管理过研发和销售。丁云是华为最高管理层成员，其管理的两大业务大约占华为总收入的 65%。 报道说，丁云曾经于2013年6月注册新浪微博，2016年4月起停止更新，近年因为华为积极效力中共政府受到国际批评和制裁，因此业务饱受重创。在8月底，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提到，未来10年应该是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未来3年能不能够活落来是关键。华为财报公布今年上半年业绩显示，其终端业务收入比较去年同期下滑 25%， 而路透社指出，华为上半年利润下降 52%， 原因是华为受到美国制裁，限制 5G 手机功能，令到华为的手机市场销量大跌。据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 华为在400美元以上的价位段的市场份额由2020年的 13% 下降到2021年的 6%。 这节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最近很多人都关心到的，就是俄罗斯究竟真的会不会在俄乌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那这一集我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的。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就在9月30号在莫斯科正式宣布呢，俄罗斯是吞并乌克兰的四个地区的。那之前的几天呢，莫斯科就在这些乌克兰的地区呢，就组织了被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称为骗局的入俄公投，即是有士兵跟着一起去叫人投票的。这个很明显是假公投。面对乌克兰和其他西方盟友的谴责，莫斯科就威胁了，说要动用核武器。而俄罗斯的前总统和国安的第二号人物，这个梅德韦杰夫就说了，他说俄罗斯是有权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核武器的。普京也表示了，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使用核武器来保卫俄罗斯的领土的，令到外界担心了，他可能在乌克兰就使用小型或者叫做战术的核武器的。美国总统拜登就立刻警告普京了，就说如果你这样做，就将会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升级。如果真的使用到核武器的话，就可能对全个世界都会造成威胁的。叶晚峰，不如首先跟大家讲一讲，究竟什么是小型或者是战术核武器呢？
顾名思义，小型核即系小型核弹嚟嘅咧，就系一个所谓嘅战术呢个核武器啦，就系一个小型嘅核弹。佢个目的咧系唔系要嚟摧毁大面积嘅，譬如摧毁整个城市啊，而系咧利用佢喺战场上使用噶。譬如咧某个特别嘅据点俾敌方盘踞住，打嚟打去打去，譬如冇办法将佢攻破咧，咁啊可以使用一个低爆炸力的这个核弹呢，将它摧毁的。这个就是这些这样的战术核弹的目的啦。那他们一般来讲呢，它的能量它的威力呢，大概1000吨或者更少都有，至这个10万吨之间啦。那作为一个比较啦，1945年在美国在港岛和长期投落去的原子弹呢，是15000吨的。咁啊，呢个吨呢，个吨呢个吨位呢，就系呢个系黄 TNT 嘅黄色炸药嘅威力咁样㗎，即系1000吨呢，就1000吨嘅黄色炸药咁嘅威力㗎。咁你如果同呢个正常嘅呢个所谓嘅战略啦，战略性嘅核弹比呢，佢哋嘅威力係大好多㗎，可以上到100万吨级㗎，所以佢哋係细好多㗎。
咁即係可以分为小型嘅战术性嘅核武器，同埋高能量好多嘅就係战略，战略核武器。咦，咁而家边啲国家係有呢个战略性嘅核武器呢？
而家有好几个国家，最多就係呢个苏联啦，即係俄罗斯啦，俄罗斯有5900枚呢个核弹嘅，第二就美国啦，5400枚到啦。跟住呢就係、是、中国啊、法国啊同埋英国呢都大概200多枚啦。仲有跟住就係呢个以色列有90枚。而呢个北韩啦、就有20枚。
咁头先讲到啦，就话即係俄罗斯可能会使用呢一个小型嘅战术核武器啦。咁究竟俄罗斯有几多同埋有边类型嘅呢啲战术核武器呢？
佢嘅戰術核武器咧，大概有2000件左右啦。呢個係根據美國嘅情報噶。咁咧，佢哋嗰啲戰術核武器咧，就係可以安裝喺導彈上邊嘅，好似啲巡航導彈啦，亦都可以從飛機或者船隻上發射噶，作為呢個反呢個艦隻嘅導彈啦、魚雷啦，同埋深水炸彈噶。咁啊，而家有史以嚟啦，都未有國家使用過呢個戰術核武器嘅啊，因為咧，佢可以好容易咧用呢啲咁嘅，一用到呢個戰術核武器咧，就好有可能咧，好容易咧升級到呢個全面嘅呢、核戰爭噶，因為咧核彈嘅殺傷力啊實在太大啦，好多當你自己啊。一个国家被袭击的时候，如果你不使用自己的发射自己的核弹，那你可能以后呢就是没有机会发射。当别人的核弹毁了你所有的核设施之后呢，你就已经消失了，可能不是挨打都消失了。
即是你掌握时间，在人家未曾打冧你之前，你就要用到 你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呢一般嚟讲，而家理论就系当一个，譬如拜登咁知道俄罗斯发射战略性核武器攻击美国嗰时候，佢会大力回应噶啦。所以咧就所有嘅核弹同时一起发射噶啦。咁令所以咧好快就令到呢个战事咧系急速升级嘅，所以风险就非常非常之大噶啦。
希望唔会发生啦吓。
但面对而家俄罗斯咁嘅，好似普京咁啦。面對呢、這個戰局咧，係烏克蘭嘅戰局非常之不如意嘅時候，可能咧佢會挺而走險啦，就使用啲小型嘅核彈咧，希望咧係挽回佢嘅面子噶，挽回佢避免佢嘅失敗噶。
咁啊，即係其實普京佢即係講話威脅啦，呢、這個威脅係咪真係會成真咧？係咪應該要值得擔心咧？
当然啦，佢讲得出就当然系有个道理嘅。譬如今年二月啦，喺入侵乌克兰之前咧，普京已经有所动静噶啦，就将所有嘅核力量咧系置于一种特别嘅战备状态，即系随时可以使用嘅状态啦。咁咧亦都搞过一次高格调嘅核演习噶。咁早前啊，不久前咧又公开啦，紧急咁采购呢个碘嘅药片啦，碘嘅藥片嘅作用咧，就係當啲人民啊喺呢個核戰嗰陣時咧，食咗咧碘嘅藥片，可以減低呢個輻射對佢身體健康嘅影響噶。咁最近佢又表示啦，如果俄羅斯嘅領土完整受到威脅咧，佢會將會咧毫無疑問啊，唔會猶豫啊，使用所有嘅手段嚟保護俄羅斯同埋人民噶。呢、这個唔係虛張聲勢添，即係話咧，佢學即係佢暗示啦，呢度就暗示佢有可能會用呢個核武器啦。咁而家你咧，美國嘅情報部門啦，同埋好多西方國家嘅領導啦，都認為咧，而家嘅俄羅斯呢個普京所講嘅，只不過咧係目的咧係威脅西方嘅。又系逼西方咧，就唔好咧，试图帮助呢个乌克兰夺回咧嗰四个俾佢并吞咗嘅四个州噶，而唔系咧就唔系，并不表明咧普京真系有计划要打场核战噶。但亦有人担心啦，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喺战场上受挫啦，咁咧佢会唔会忍唔住咧？吓喺咁情况之下咧，就使用呢、這个小型核弹作为一个。挽回呢个败仗嘅败局嘅嗰个手段咧，呢、这个系有可能嘅、哦，系嘛？咁如果真系咁样发生嗰阵时候咧，美国会点样回应呢？美国总统拜登咧已经警告过啦，俄罗斯你千祈唔好使用呢个核武器噶。咁拜登系喺接受呢个 CBS 访问时咧讲过噶。如果俄罗斯咧，真系实行采用呢个核武器咧，就会改变呢个战争嘅局面啦。咁当然啦，一用到核子弹啦，咁啊真系一个提升咗非常之高嘅一个层次啦。咁系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嘅任何情况都唔一样啦。佢仲补充话咧，你咁样做咧会产生后果喎。 不过佢冇讲明系咩有后果啦。
大家都心中有数啊，系咪啊？
系啦，呢个咧就系会好严重嘅后果啦吓。咁啊，至于美国会如果普京使用呢个核武器啊？美國會點樣回應呢？呢樣嘢咧，暫時嚟講咧，都好難話預設好準確咁預測得到嘅，因為咧，美國有可能咧就唔想咧冒呢個全面核戰嘅風險，因為咧一打全面核戰咧，乜都完曬啦，係嘛？就整個人類文明就消失噶啦。
即係個戰場不單止喺俄烏兩方面，而整個世界都會係毀滅性嘅一個摧毀嚟
嘅。咁咧，亦但系咧，美國亦都可能咧，即系唔可以袖手旁觀，一定要劃清一條底線出嚟噶，令到俄羅斯知道佢個底線去到邊噶。嗱，根據美國嘅四星上將啊，退休咗嘅中央情報局局長啦，呢個 David Petraeus 表示咧，美國嘅一個選項咧，就係用呢個非核子嘅方式，就係咧。将俄罗斯在乌克兰同埋喺克里米亚嘅陆地上嘅所有嘅军队消灭，同时呢亦将俄罗斯嘅黑海舰队呢就消灭。咁样情况之下呢就作为一个回应。咁佢讲明㗎啦，呢个呢佢係冇同呢个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Jake Sullivan 商量过的，只不过是个人的意见来的，即是一个表白啦。但是呢如果真的这样做呢，那普京又会怎样呢？你说将他那些在乌克兰境内的军队和这个黑海舰队全部消灭了，
会不会更生气呢？更生气他可能会激到他即刻就爆这个核战呢？
他面对更大的失败喎，咁样情况之下，咁佢有乜嘢回应方法呢？嗱，常规嘅武器又唔够你哋打噶啦，佢唯一嘅选项就系核子武器咯，啊，咁咧就会令到呢个战事咧就系真系可能会开打呢个全面嘅核战噶，吓呢样嘢唔好话唔存在嘅机会系有噶。嗱，好，另外一个回应方法啦，咁啊。新闻周刊咧，29号咧就系、是、报道咗噶一名五角大厦嘅消息人士透露，佢冇透露边位啦，就话美国会考虑咧，美军考虑咧就嘅非军事回应咧，其中一个选项咧就系、是、喺克里姆林宫里边咧就将呢个普京斩首噶。
咦，咁呢个系方法嘛？因为即系普京就系呢件事嘅始作俑者嘛。咁如果将佢消灭咗咧，咁就呢一场战争结束嘅可能性就会大好多啦。
系啦，咁而且美国咧系呢个斩首行动嘅高手嚟噶，好多成功例子噶啦，好多基地组织嘅啲头咧都俾佢斩咗手噶。另外一件咧就例子就系2020年1月3日啦，咁伊朗嘅圣城部队嘅领袖叫做苏利曼尼将军咧，
苏莱曼尼将军咧
喺秘密访问伊拉克嗰时咧，俾美国知道咗。咁佢用一架 MQ-9 嘅无人机跟踪，然后咧发射咗一个地狱之火嘅导弹啊，精准咁将呢个苏莱曼尼嘅 SUV 咧炸成碎片噶，咁啊好成功嘅例子啦。但系咧呢个方法会唔会可唔可行用喺普京身上咧？
可能比较难话喺即系有无人机可以飞到去克里姆林宫嘅上边。
系啊，因为伊拉克就可能冇一个好完善嘅防空系统啊，但俄罗斯有啊嘛，系嘛？咁样情况之下，你个无人机可唔可以深入到俄罗斯嘅境内咧？未必可以喎。
同埋相信普京而家佢个人安全咧，系做到1000%都唔定啊，系嗰个准备功夫。
咁好有可能需要考虑下其他嘅方法啦。
好啦，嗱，我哋而家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我跟大家讲一个现在很热门的话题，就是究竟俄罗斯会不会发动这个核战争的。 咁啊，呢一个环节就想同大家开始讲一讲咧，就系嗱，俄罗斯咧，佢一个兄弟咧就系中共啦、中国啦咁。咁如果俄罗斯系想发动呢个核战争嘅话，究竟啊中共会喺呢一个时候扮演啲乜嘢嘅角色呢？
嗱，俄罗斯咧系好依靠依赖个中共嘅支持啦，喺而家咁嘅环境，佢系非常之孤立噶。咁啊，唯一一个大即系比较强壮嘅兄弟咧，就系中共啦。咁佢靠中共嘅经济啦、军事啦，同埋心理上嘅支持都好重要噶。咁佢使用核武之前咧，我谂普京一定会咧就咨询甚或者系知会呢个习近平噶。咁习近平，我觉得咧，佢一定会反对呢个俄罗斯使用呢个核武器噶。因为咧，如果俄罗斯使用呢个小型核弹武嘅呢个喺战场上边咧。是很容易招惹到这个北约呢用同样的小型核弹的回击的。咁喺情况之下呢，战事好有可能好容易呢就全面升级为这个核弹大战㗎啦。咁到时候呢成个世界都散晒。咁严重影响到习近平的中国梦啦，发嚟都冇用啦，成个世界都散咗，系咪？
因为佢个中国梦不单止中国梦㗎嘛，世界梦都有㗎嘛。
係啦。咁习近平如果喺习近平反对嘅话咧，普京咧就需要多一重考虑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嗱，讲翻如果呢、这个普京真系使用呢个小型核弹嘅时候咧，其实西方国家咧系有些少预知嘅，有预警嘅时间噶，因为咧。俄罗斯嘅一般嘅常规嘅嗰啲核弹咧，嗰啲战略性巨型嗰啲核弹咧，已经装晒喺啲导弹嘅前边噶啦，装晒喺啲轰炸机嘅上边噶啦。只要几分钟嘅通知咧，佢哋就开火，可以开火噶啦，确保佢哋咧唔会受到先发制人嘅打击摧毁啊嘛。但系嗰啲小型核弹咧，就佢哋咧就冇装喺嗰啲导弹前边噶啦，上边噶啦，而系放喺仓库里边噶。咁喺使用呢啲咁嘅小型导弹之前咧，佢哋需要从喺仓库度攞出嚟，然后运送到啲发射嘅器具嗰度噶。咁样咧就会令到嗰啲好容易啊，俾嗰啲卫星啊同埋其他方法侦察得到佢哋咁嘅活动噶。咁所以咧就系、是、到时咧这个北约国家可能咧会有几个小时甚至几日嘅时间咧事先知道咧呢、这个俄罗斯咧系攞紧嗰啲咁嘅小型核弹出嚟噶，会动用佢哋噶啦，所以咧有所准备噶。
但到目前为止有冇动静呢？有冇动静话俄罗斯已经系攞嗰啲系小型核弹出嚟咧？
咁啊，到目前为止咧，美国同埋欧洲嘅官员都表示咧，就冇任何迹象显示咧，俄罗斯系从仓库中提呢啲咁嘅小型导弹出嚟噶。但系今日咧 ，CBS 有个报道喺网上咧流传一个短片啦，短片中咧一辆隶属俄罗斯个核武单位所拥有嘅一辆嘅大炮嘅装甲车同另一辆嘅车辆咧。是在铁路的运送途中的。那这些是不是他们有所行动呢？专家认为俄罗斯放这个短片出来一定有他的目的的。如果不是就不会立乱将这些东西放出来的。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反攻，就是在乌克兰被乌军反攻得打到是非常之恶劣的环境之下咧，失去了很多土地嘅，好多阵地嘅，连最近抢翻嚟嗰四个州的土地咧，都失去了一部分噶。咁我呢个克里姆林宫会唔会真系会动用呢、这个小型核武咧？呢、这个真系有咁嘅可能噶。佢哋而家咧已经系再次咧就系去咁样做，佢哋好多做法啦。譬如个短片咧，其实咧就系、是。进一步暗示啦，如果你哋咧就系、是即系仲系咁样支持呢、这个乌克兰咧，咁咧佢哋有可能系会动用呢个核武噶。咁啊呢个你可以话恐吓又得，话通知又得啦。佢就希望咧就系、是、美国同埋欧洲啲国家咧就削减啊对乌克兰嘅支持，而且咧迫使呢个基辅咧系按照啊。这个莫斯科的条件呢就是进行这个谈判的。
好啦， 而家我想问一个系假设性嘅问题，若果啊真系有全面嘅核子大战嘅话咧，到时嗰个伤亡数字会系点样样嘅咧？
嗱，好多科學家咧都做咗好多嘅模擬式嘅研究嘅，咁我哋就講翻一兩個同大家分享啦。咁呢一個咧就係科學家咧就根據呢個美國同埋俄羅斯所擁有嘅呢個核武啦，同埋佢嘅佈局咧推算出啊呢個到時嘅傷亡數字噶。咁咧首先咧呢個模擬開始咧就係俄羅斯為了嚇咗美國同北約的進攻咧，就發射了一枚小型核彈作為一個警告開始嘅嚇。咁樣北約咧就空投了一枚又是小型嘅這個核彈作為還擊嘅回應啦，唔算還擊啦嚇。咁咧因為呢核子禁區已經被打破了啦，大家都動用了核子啦。咁咧軍事即係。这个战事就升级了，而且升级得很快添。就俄罗斯呢就是发当礼了，一口气发射了300枚这个小型核弹攻击这个在欧洲的北约的这个基地的。咁美他用的方式呢就是这个导弹同埋这个飞机的。咁而北约呢就係、是、用呢个战机啦，投射咗180枚呢、这个又係小型㗎啦，就係、是、核弹呢作为回应㗎。咁呢个伤亡数字呢，伤亡有伤有亡啦，三小时内呢就係、是、已经上到260万㗎啦，好犀利㗎啦。
相当大嘅数字，几个钟头
㗎啦。咁呢跟住呢就战事呢就发展到呢度就分为两部分啦。一部分呢因为欧洲被毁啦，美国咧就从本土同埋潜艇咧发射咗600枚啦，呢、这个常规嘅战略核弹头啦，
即系大威力好多啦，
大型噶啦吓，咁啊攻击俄罗斯嘅核弹设备噶。俄罗斯喺接收到呢个警告后咧，就并系喺呢个丧失呢个核子攻击能力之前啊，尽量从基地流动核弹发射车同埋潜艇发射呢、这个亦都系战略核弹啊，大弹头啦。攻击美国的核设施噶，作为回应。咁啊，死伤人数咧，45分钟由开始到而家，45分钟咧就系、是、死咗340万人噶。
因为佢系用呢一个战略嘅核弹啊，所以嗰个死伤人数咧系比起头先嗰个系使用小型嘅核弹咧，系真系多好多。
系啦，咁啊嗱，呢个。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目的呢就为了防止对方有任何复原机会啦。打核战呢就是大家都是揽住死㗎啦。美俄双方呢就攻击对方30个人口最多的城市工业同埋商业中心㗎。咁你数下你自己住喺边啦，系咪30个、最主要嘅人口或者工业商业中心里面啦。每个城市中心呢或者中心呢发射5-10枚呢个核弹㗎。因人口而定啦，咁呢个死伤数字45分钟之内咧，就系8530万咁多噶。
因为系人口集中嘅地方，所以死伤人数亦都系
非常
之高
高嘅吓。咁啊，呢次嘅核子战中咧，直接死亡人数咧9150万人。咁啊，呢个伤亡人数啊，咁死嘅人数咧就系3410万人。就是石伤的就5740万人。咁呢个呢就係直接大家互射核弹呢个造成嘅伤亡人数嘅啫。仲未计上呢个核子尘啦同埋呢个核弹对环境嘅所造成嘅长期影响所导致嘅死亡数字㗎。
咁呢个就係第一係啦。
咁就石咗个数字会上升好多噶啦。
嗱，咁呢个就系你嘅第一个模拟嘅啲专家嘅分析啦，即系呢个系假设性嘅分析嚟噶。咁咧就亦都有第二个模拟嘅，同大家再讲一讲呢一个。
第二个模拟咧就系对核战较长影响造成嘅死伤预测啦，就头先冇讲到嗰部分啦。咁咧呢个模拟咧系根据啊呢个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啦、联合国啦同 CIA 解密文件咧，系嗰啲数嗰提取嗰啲数据同埋呢个资料噶。咁咧嗱， 北约的国家人口总和是9亿4千万，俄罗斯的人口是1亿4千500万，就是北约人口是多很多倍的。咁咧喺模擬裏面咧，就俄羅斯先發動呢個核攻擊噶，北約國家作出回應噶。咁呢次咧一打咧就唔係嗰啲小核彈噶啦，一打就係大就係嗰啲大巨
大型嘅
大型核彈噶啦。嗱、死傷人數第一日咧就係730万人嚇，唔係第一小時730万人。咁啊，12个小时之後咧就上升到1亿2千500万噶啦，已經。24小时咧，一共死咗1亿7千800万人。
呢个系死伤人数，唔系净系死吓。呢、这个死伤人数。
但系因为咧，到时咧，所有绝大部分嘅医疗设备啊，都系冇办法使用噶啦，又冇电又冇水嘅，所以咧受咗伤咧，你个生存机会系好微噶啦。咁咧，嗱，北约国家死亡人数咧系8610万人，占总人口9.1%。而俄羅斯死傷人數咧係9180万人，佔總人口62.9%噶。
咁即係到時喺俄羅斯咧，即係60%以上嘅人都係傷亡噶啦。
所以發動呢個戰爭咧，俄羅斯咧係付出好高代價嘅，60%几嘅人死曬噶。好啦，咁啊進入第24小時之後咧，咁啊互射呢個核子彈嘅階段過咗啦，就進入第二個階段啦，就叫做核子塵階段啦嚇。咁咧，因為帶有輻射嘅微粒咧嘅塵埃咧，就從天上咧就飄到全世界各個每個角落都有噶啦。到時因為射咗咁多導彈啦，咁啊，亦都有落翻落嚟地面嘅。當人吸入咗呢啲咁嘅核子塵之後咧，或者接觸到咧，係會導致傷亡嘅。咁咧，譬如咧，頭三日咧，即係核子戰之後三日咧。死傷人數咧就係、是、比呢、這個係增加咗19万嘅啫，但係咧到21日咧就係、是、增加到320万，到30日一個月咧係增加多咗840万嘅。咁840万喺而家嘅數字，即係平我哋咁樣睇當然係好大數字啦，但係同頭先睇到核彈直接導致嘅死亡人數當然嚟比咧，嗰度係過億嘅，所以咧都唔係咁犀利啦。但是呢北美和歐洲呢的輻射物質的濃度是非常之高的。
因為主要開始集中的就是歐洲、俄羅斯和北美。
好像華盛頓、紐約地區附近的計算，可以錄得的這個輻射的量就是3800至3900个 REM 的。REM 就量度這個輻射的單位來的。咁啊，遠少少，譬如 Florida 點啊？哦，好啲，咁啊，2400到2500个 REM 到啦。
但係到底安全嗰個標準係幾多個 REM？
咁啊，好多國家根據美國嘅安全標準，一個成年人一年咧唔可以暴露喺多過5个 REM 嘅輻射喎。
哇！咁呢一個係
爆
曬
標啦，
已經係
爆曬標啦嚇。咁啊，輻射比較低嘅咧，就會喺南半球啦，因為咧嗰度咧就係冇咁野火嘅嚇。咁咧就係，但係都有200个 REM 嘅嚇。好啦，咁啊，跟住咧就係到進入咗第三個階段啦，就核子寒冬階段啦。嗱，大量嘅核彈爆炸啦，將大量嘅含輻射嘅塵埃咧，就係散發到整個大氣中嘅。咁太陽咧無法直接照射到地面啊，俾啲塵埃阻住或者反射咗噶。咁地球表面嘅温度咧係驟降噶。咁最暖和嘅係赤道啦，係嘛？嗰度嘅氣温咧都跌至-20度噶。咁啊喺紐約附近又點啊？係-72度左右啦。咁樣情況之下咧，咁寒冷嘅天氣咧。是導致大量的植物和動物和人類是因為無法適應而死亡的。接著下來就會變成一個大饑荒，因為沒有食物，沒有植物，又沒有動物。這個才是整個核戰過程中導致最多人死亡的原因。在第十個月，即是核戰爆發後之十個月，总死亡人数是
伤亡人数，
总伤亡人数是5亿4千870万咁多噶，
咁啊，呢啲数字真系好吓人啊吓，咁啊，即系希望呢啲情况系唔会发生嘅，咁希望有能力咧系阻止到呢啲疯狂行为嘅发生嘅。咁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